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23号星期二，今天呢高杰还是和 Max 一起呢为大家首先关注美国以及呢全球的市场动态，同时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今天的市场的讯号，到底呢市场的经济是如何变化的。那高杰拿到的呢都是今天美国专业人士最新的一些分析和报道，同时呢我们会在后半段有一些个股的今天的一些动态呢也会请 Max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呢一起去分享和讨论您的观点。今天呢是8月23号星期二，我们看到呢昨天美股是大跌的，今天的美股继续保持了这样一个跌势。美股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54.02点，跌幅0.47%，收在了32909.59点。纳斯达克下跌了0.27点，跌幅是0.0022%，收在了12381.33点。标普五百指数呢下跌了0.22%，收在了4128.73点。费城半导指数涨20.9点，涨幅0.74%，收在了2864.3点。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从昨天上周五我们分析之后呢，从昨天到现在仍然呢对联储即将采取的鹰派的加息措施呢感到担忧，加上呢公布的一系列的不仅是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经济数据呢都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主要的股指呢没有摆脱这种震荡走跌的趋势。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持续呢在3%以上，所以我们看到呢油价的升势也是今天在推动着这个上涨。能源股呢今天是逆势走强，因为沙特这边呢是放风说他们要减产。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房地产还有医疗保险股呢是整个的是带着哈大跌，今天一些数据呢显示的非常的不好啊，整个的哈这今天的一些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公布的数据。今天美国经济方面的一些数据呢，首先是私营部门的商业活动的指标PMI 啊，那这个呢是由标普全球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在下滑了2.7点，到呢是45啊，这个值已经是低于50了，达到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如果剔除呢，在2020年疫情爆发最初几个月那种封城的不正常的数字之外呢，这个月的数据是从2009年有统计以来最差的一个水准。那么基本上呢PMI 呢这个指标如果是数值小于5的话呢是表明经济活动萎缩，大家可以知道了哈，那这个呢是不好的。另外呢是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 PMI 值，它的初值呢也降到了44.1，这个呢是商业活动也就是这种服务业的指标数据呢是连续第二个月萎缩了，它也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这都说明呢这种通胀包括呢金融紧缩的这种环境导致呢整个的市场需求的减弱。所以呢在 PMI 的报告当中就讲，根据这些成员的汇报呢，材料短缺、交货延迟、利率上涨以及强劲的通胀的压力都抑制了客户的需求。同时呢我们看到新订单的指数三个月来也是继续萎缩哈，那么这个呢也导致呢雇主降低了招聘的力度，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显示了对整体经济健康情况的进一步的担忧。今天还有一组数据呢是新屋销售的数据，这个数据呢也不怎么好，七月份的新屋销售呢是51.1万户，环比也就是本月这个大跌呢幅度达到了12.6%，是过去七个月中连续第六个月下滑了，和去年同比降幅达到了29.6%哈，就是30%了。所以呢，整一共销售的是51.1万套，这个数字呢是从2016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所以呢，因为卖的比较慢了，所以它的库存呢是飙升，从上个月呢基本上是9.2个月，现在是呢10.9个月哈才能够 卖出，包括呢它的房屋的中新房的价格的中位数，从41.49万美元飙升到43.94万美元，那仅仅呢是低于创纪录的那个45.8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呢不一定是需求啊，而是通胀所带来的整体的一个飙升。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市场上都在期待着本周五，华尔街哈、这个等待这个联储主席了鲍威尔在全球央行的年会上发表的这个演说。那么关于他这个演说到底是鹰派还是说不那么鹰派，今天还是吵来吵去的。那多位的联储官员在上周包括在昨天，他们的言论呢，其实你已经看出来不断的在说服许多投资人相信呢，你赶快离场，我们要鹰派了。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呢，鲍威尔呢，他不会呢去走出非常强烈的那种鹰派，估计呢是两点左右哈，就是50个基点降50个基点，不会降到75个基点。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妨呢在周五我们再去分析和观察。今天呢，美国的商务部又以是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担忧，将中国的7个实体公司添加到了出口管制清单当中。这个7个呢，大多都是和中国的航空和航太领域比较有关系的啊，分别呢是中国的航太科技集团公司的第9研究院、771研究所、772研究所，还有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502研究所、513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第43研究所、第58研究所，以及珠海欧比特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都被列入了这个实体管制名单。那如果呢，美国的供应商还要向这7个中国的企业提供有关实体或者是提供材料等等相关的服务，那么任何呢产品出口前都必须申请商务部的许可。这个呢，在以前高姐也给大家带过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就是在过去的1年当中，商务部的这个许可呢，其实每起提出要求呢，几乎全数通过啊，也就是说。现在有议员呢都在质疑，就是这个政策是否失败，但是呢他有着放到这儿，他随时可以收口。今天呢，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为的前 CEO 任正非的一个讲话在网络上是窜红。那么他这个呢就讲到未来的10年将是要过一个苦日子。那作为一个华为的公司，在中国属于中共的心头肉，那么他从来都是可以得到大笔的支持，但是连他们呢都是不断的要去给含义吹给每一个员工，砍掉所有不挣钱的，这样的去争取那提高他的现金流以及他的利润度。所以呢，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企业已经是因为遭到这个限制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可想而知美国的这个限制真要如果实施的话，对中国的企业同样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冲击啊，这是今天的一个相关的讯息。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呢，可能和我们自己的在我们下面啊，我们的乖乖股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有关系的。今天呢是4年前被抓捕的美国苹果公司的一个前员工，华裔工程师，他叫做张小浪。他呢是在圣何西的联邦法院已经认罪。那他呢是2018年从苹果离职的时候被指控窃取有关汽车项目的苹果内部的档案，包括呢自动驾驶的电路板原理图。他呢是说他要回到中国，到这个小鹏汽车去任职，然后呢这个呢就引起了苹果的怀疑。所以呢在2018年他7月份在圣何西机场要返回中国的时候呢被抓捕，证实当时要回去哈。那当时呢他这个张小浪是否认了联邦司法对他的指控，但是呢在过去周一出示的法庭文件显示呢，是他在当地，也就是在昨天圣何西联邦法院出庭的时候，他已经认罪了，并且呢与检方达成了认罪的协议。他恐怕是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金。与此相关的呢，是来自于大陆的小鹏汽车的回应。他说呢，苹果前员工承认窃密，与该案件小鹏汽车与该案件无关。现在呢这一条消息呢已经被中国的新浪呢已经是删除了，只剩一个标题放在那里。我们在最近这些年，美国不断的启动呢对中共经济间谍以及科技间谍的这样的一个追捕，其实呢对华人社区带来相当大的一个 冲击，也呢让很多的华裔工程师有着相当大的压力。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我就说跟我们的湾区的朋友可能有关系，也许呢您就认识这个张小浪。那如果呢对这个问题您有您自己的看法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整个的一些主要的消息。一会儿呢我还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包括环球欧洲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分析。这些数据呢显示的都是对整个的市场带来的情况相当不友好啦。我们现在请 Max 呢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其他的一些动态，包括呢今天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 Max 你好，请。
OK 你好。在美国的股市标准普尔500在五天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然后在一个月内还是上升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是下跌的趋势，五年它是上升的趋势，所以短期内在一个星期内是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还是属于上升的趋势。所以然后这道琼工商指数也是一样啊，它基本上它在五天内是下跌趋势，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是下跌趋势，然后五年长期还是上升的趋势，然后短期内也是一样，在一周内是下跌了，开始下跌了。然后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样，它的趋势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看Russell 2000就是small cap 的指数也是一样的，这也一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来看看美元呢，美元如果是讲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短期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然后美元指数，然后三个月半年一年它都是上涨的趋势，甚至长期我们讲对其他的货币啊，在长期三年以上也是上涨的趋势，是美元持续走强。然后我们看看去比较具体的欧元对美元了。欧元对美元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周一个月一年五年，也就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如果是英镑对美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月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了。 okay, 然后我们看澳元对美元也是有点类似，基本上一个月内 一年内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然后我们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美元对日元短期一个月一年和五年都是上涨的趋势，就是美元对瑞士法郎它也是上涨的趋势，在一个月内一年内和五年内它都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对加拿大加元然后也是一样，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的，在一个月一年五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对人民币也是一样，但是人民币基本上无论是一天内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和五年都是上涨的趋势，都是走强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对主要的货币基本上都是走强了。
对日元现在是多少了？昨天是137了。
OK, 对日元呢，对日元 136.83。
回来了一点哈，这是今天的主要的一些市场的动态。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回来呢，我想和 Max 给大家去再谈论一下整个全球的多个国家的 PMI 的这个数据。刚才我谈到了美国的数据，其实德国、法国、欧盟等等的这个数据，意大利、日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 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两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一年两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23号，现在呢是美西时间的7:17。高杰呢和有着20多年的这种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 呢，和大家每天关注美国以及国际市场的金融动态。好，我们今天呢刚才讲到了美国的市场，今天的周二是持续了昨天的跌势，原因呢我也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呢先和 Max 呢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些全球的一些情况。刚才 Max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美国的 PMI 的指数，今天周二呢德国和法国他们也公布了 PMI 的这个数值，全都是低于50。那这个低于50呢基本上就表示着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多个分析师呢他们都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状况现在是一团糟。那么现在的真正呢风险偏好它所造成压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崩溃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美国的股市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德国和法国，同时呢欧洲和日本的商业活动在8月份也有所下降哈。那我们看到呢是日本以及这是标普全球的调查，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私营部门的活动也出现了下降，这是呢从今年年初出现的新的一波 COVID-19 感染以来呢，这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经济活动的指标然后呢疲软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加上欧洲的这样的疲软，这就表明啊大家就是整个在分析这些数据就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呢真的是在减弱了。包括呢今天晚上可能发布的一些预计呢全球经济增长减弱的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都会呢同样出现这样一个状态。那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咯。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啊这种情绪就给大型的科技股还有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品的股票呢都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这是刚才如果说只是美国也不好，德国、法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呢都看到的呢这种预示着这个未来的这种 PIM 的指标呢都是比较糟糕的。好，那我想问问这个 Max 哈， Max 您呢从事金融管理行业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您经历过2008，那如果倒推回去的话，我估计那个2000年的科技股的那个崩盘我估计您也应该知道啊。那么这种经济的周期呢不断的就是这样的来回的上下跌宕啊，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重复。那么这一次哈、啊、这种 全球的这种情况的，您怎么去解读？那么像您一般都是做技术操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会怎么样去做呢？像我知道呢，今天的市场你看就已经发出这个警告了，你就在这个时候远离吧，你就获利就赶快就卖掉吧，你就不要守在里边了。那像这种情况，在过去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通常你所看到的市场的一些操作，包括在您做的这20多年当中给我们来讲一讲你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好吗？
这个在市场的操作要看你看的是，因为市场肯定是有周期的，然后这个周期也是很难预测的，难以避免也很难预测的，因为它肯定市场是会来回波动上下的。你看我比如说刚才你讲的那个欧洲的股市，欧洲的股市其实如果你看拉长看一个月的话，其实它也是上升的趋势，但是你看一周内它已经开始往下跌了。所以这个就要看你看的时间线有多长了。比如说半年，我们看半年一年它是下跌趋势，可是你往拉长5年看的话，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你看的时间线有多长。我们看比如说好像刚欧洲具体一点，比如说德国的股市啊也是一样，德国股市它一周和一个月内和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当然如果你拉长看到5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OK, 如果你讲法国，刚才你讲法国的股市也是，法国股市也是一样的，它一周内是下跌趋势，但你看一个月内它其实还是在上涨的。然后如果你再拉长到半年一年它是下跌趋势，然后等你再拉长到5年呢，你可以发现到这全球的股市基本上都是上涨的。然后英国的股市你可以看到一周内和也是一样，它是下跌了，开始下跌，但是它你看一个月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哦。然后可是英国它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了，然后一年它也是上涨的趋势，5年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总体来说英国它还是属于上涨的趋势，英国的股市然后之前我们讲了美国的股市嘛，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中国大陆股市和香港呢，先香港吧。香港恒生指数你可以看到它一周一个月半年一年甚至5年它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这个就比较这个就比较一致啊，你可以看到比较一致的，它无论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中国大陆的股市也是一样啊，它是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下跌的趋势。
Max 提一个挑战的问题啊，2008年的时候呢，当时2007年美国的房市股市也都是一个最高点，那个时候呢经济的荣景，从2000年的这种科技泡沫破灭之后呢，到了2007年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结果呢2008年发生了次贷危机，那一次呢很多的人都没有跑出来，但是我知道呢也有真的有人就觉得不太好，就像那个大空头一样，人家就跑出来了。那你要那么看的话，从技术的这种层面上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当时可能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的。那现在呢也是从2008年之后，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个经济恢复一直到现在，那么各国的央行不断的向市场里边投钱，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这个股市，我上次在上周我为大家也分析过，就是联储的这个它的 balance sheet 啊，也不我们看到现在它基本的这个资产它里边有9个 trillion 的这么样的一个程度之多，虽然从9月份它开始是缩表，那基本上这一轮的股市呢一个最主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各国都是大撒币啊，都在去刺激经济啊，救疫情啊，不断的在印钱所冲起来的这么一波，所以市场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一次的回荡很可能是个史诗级啊，这样的一个崩溃一个泡沫。那您呢一直从技术角度上就认为拉长了5年总是OK 的，那您当年2008年你回顾的话您是怎么操作的呢？那我要是当时不出来的话，没错我得等好几年才把它等回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想听听哈，就是回顾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此时此刻的话，那我拉长了5年 OK, 但是我现在我把它都清仓出去获利走了，我离开一段时间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举动呢？ 那您当年2008年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你是说房产还是股市？
股市。
股市，我们因为我如果你刚才提到那个房地产了、2008年它的确是下来了，再到2012年，你如果拉长的话，看你拉多长了。因为如果我们从2000年一路看到现在啊，20年的时间了，它其实是大，如果是房产的指数，它是从100多点了，去到400点了，它的价位，所以其实也是蛮，差不多翻了4倍了，所以是3倍了，所以其实啊。300%嘛，这样，所以那时候它回弹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它回弹了差不多100点了，差不多回弹100点，但是接近100点了啊。可是它，你拉长20年，它上升了300点，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股市啊 ，OK， 我刚才讲的是房产的那个价位，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股市，它基本上也是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标准普尔500啊 ，OK， 我们再来看它的那个价位吧，因为这个之前我们有提过嘛，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再细讲一下。
标普五百，
标普五百，对。标普500你看在它在过去我们讲五年了 ,OK, 过去五年它去到最高峰啊，它是大概去到4700多点了 ,4700 多点。我们在过去五年的开始啊，它原本它是大概2400点了，所以2400点到4000多点了 ,OK, 4800点它差不多翻倍了。过去五年它是翻倍的，可是中间我们看中间的部分哦，在它翻倍之前呢，它去到3380点的时候，它就往下回落，大概到2900点 ，OK， 2500了，2300这样 ，OK， 3300到2300，然后它再往更高峰去攀呢，去到接近4700多点，所以那个从3300点哦到2300点了 ，OK， 这个位置啊，大概是它是2020年2月14号，2020年2月14到3月20号，所以它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一个月的时间它就往下跌了，跌了差不多1000点这样子，3300到2300这样子，然后它就直接往上攀了。所以如果当然如果你是很短的时间呢，你在很短的时间去看它的话，很可能是会大跌的，也就是说哪怕你是卖空，也很可能它是逆着你走的，它可能也会大涨，但是我意思讲它可能在短期内它会逆你走的，所以短期它的确是有这种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是可能需要关注的比较勤一些。可如果你拉长看的话，它还是上升的。
刚才说到这个纳斯达克标普五百哈，标普五百呢，我昨天已经讲了，现在呢从这个市场上空头啊都在狙击哈，他们都在呢已经有是1250亿的这样的一个空头啊。啊，就短期之内，他们都看好，都不看好美国的这样一个股市哈。啊，这就是那要如果像刚才 Max 你所讲的话，你把它拉长，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就会获利，我就赶快跑了。我这明显的是要往下跌，那我要等着它一个底的时候，我再按照你的方式再定额定时再买进，是不是也更好呢？
他的问题是你不知道哪里是底。因为如果你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最高峰的时候抛出去卖掉，然后最低的时候再买进来嘛，但问题是我们这个都回头看才知道哪里是底，在当时的话你是很难知道哪里是底的。
所以呢，刚才我讲到了那么多的经济的数据和指标，在上个周的时候呢，有一位华尔街的专栏作家呢就讲，他总是呢去逆势而动，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种大众的市场投资者呢信用不好，就是往往呢这种他们总是跟这些专家的看法呢不太一致的。那么现在整个市场专家都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胀啊、联储加息啊等等的这些会给这个市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消息、利好的因素。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几乎在上一周，这种散户哈，这种逢低买入的行为，上一周在什么 3B 呀、啊，还有这个GameStop 呀、AMC 呀、啊、这种民营股上面狂热啊，在上周达到了高潮。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 3B 那这个呢，在上周呢，已经是几乎买盘和看飙涨的期权呢，达到历史平均水平的70倍以上。所以呢，从上周这个疯狂劲儿过去之后呢，这种散户对市场的影响呢就会减弱。所以从八月底，从现在开始，大多数的机构投资者呢都会从暑假回来，恐怕股市呢会出现更多的这种拉锯啊，或者是震荡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哈，现在呢我们谈到了 AMC， 那我们今天呢就回过头来看一看一些个股。 AMC 呢今天又被做空了，昨天大跌了40%多，今天谁又做空了 AMC 呢？广告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Best Price Cabinet 橱柜公司，全加州价钱最好。
Best Price Cabinet 专营欧式橱柜，全部美国制造，品质保证。每个柜子均价270块，小厨房只要2000块，中等厨房只要4000块，特别适合出租房、ADU、Flip 翻新的房主选购。欢迎来 SoHo C 的 showroom 参观。Best Price Cabinet， 电话408-618-1096，408-618-109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23号美西时间的，现在是7:33。高杰呢和我们的金融方面的专家 Max 呢给大家一起分析哈、今天的整个金融市场的动态。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呢上一周啊，民营股啊简直就是疯狂无比，但是呢疯狂之后的这种巨跌也是在我们眼前再一次上演了。昨天的 AMC 这只股票呢下跌了42%，今天呢继续下跌4%。然后呢一位知名的大空头，他叫做查诺斯，他说呢他已经是在去年就开始做空 AMC 的普通股，但是他购买了 AMC 的优先股。那 AMC 呢今天持续呢去他的普通股持续下跌，他的他的优先股啊 ，APE 在周二大涨了21%哈，这是 AMC。也请 Max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普通股啊和这个优先股啊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它这个普通股可以去做空，然后呢大跌那么多，然后它的这个优先股还能够去上涨呢？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解释吗？
普通股啊，普通股通常它的投票权是比较大的。那优先股它没有投，either没有投票权或者投票权是比较小的。当然，如果在公司清盘的时候，优先股它会优先得到优先的被支付啊。如果是在它是优于普通股啊，在公司清盘的时候，它可以在发放 dividend 的时候，当然优先股也是优先。 它是优先股嘛，顾名思义，它是优先得到那个 dividend。
OK， 那这个呢，它的优先股是上周才在纽交所上市哈、啊，那么今天呢就大涨了21%，原因呢就是这个大空头，也是知名的这么个大空头，它呢做空了它的普通股，然后呢买进它的优先股，直接拉涨了21%的这样一个幅度。然后这个大空头呢，它还做空了 Zoom 啊，那 Zoom 呢今天周二的股价是暴跌了16.54%，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知道它的第二季度的业绩没有达到预期，同时呢它也下修了全年的营收和获利的展望，然后呢又加上今天查诺斯呢他说他还做空了这个，所以今天他的股价继续暴跌。好了，那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Zoom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上次我记得在昨天是前天你给大家看呢，基本上短期内都是一个跌的情况，长期也不怎么妙。
Zoom 在对Zoom 是一样的，在短期内无论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和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啊。它五年内它是微涨，但基本上它是不是很明朗。
所以今天的这只股票继续被大家不看好啊，那包括这个大空头还去上去踩了一脚，这是今天的大跌的啊。 Zoom 这是在2020年多么火红的一只股票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30年河东河西，这才2年的功夫，它呢已经掉头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Macy 哈，那这个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啦，那它呢是代号是 M。然后呢它的收红呢是涨了，今天涨了3.76%啊，每股现在是报19.31元。然后它呢第二季度获利和营收都超出了预期，但是呢他说预计啊消费者在服装等非必需品上的支出将会越来越糟糕，迫使呢公司降价清仓商品，所以呢他们下调了全年的财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今天他做的财报啊，今天涨了3.76%。好，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短中期的技术方面是走向如何。
Macy 哦 ，MACY 对吗
？Macy 呀，代号就是 M。
OK， 它Macy 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它在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一年半年呢它是下跌的趋势，一年内它是微微上涨了，然后可是五年内长期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明朗了。要看要再观察。
其实 Macy 这是一个老牌的这样的连锁店啊、这种百货店了，那现在呢可以看到到底情况会怎么样，我们继续观察吧。这个呢和现在很多新出来的一些呢对它其实冲击都是蛮大的，但这里边呢他自己也预测了，他就是必须要被迫哈降价清仓，因为购买力可能没有那么强，加上呢之前他们存了大量的货，这个供应链有问题，存了很多的货，库存非常的大，所以呢在这儿哈，大家如果能够预测得到的话，其实您现在有些必需品或者是不是那么急需的话，可以等一等。恐怕现在是九月份、十月份，接下来他们可能就要进行这种清仓的促销了。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买到一些心仪的产品啊，这是消费者总是跟这个企业之间利益上有这样的一个预测，总是矛盾的啊。那这是给大家讲到的 Macy。好，那另外一家呢，今天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Lucid 近日呢它推出了它的顶级电动跑车，然后呢它搭载了三电机动力，然后后边还有两个后置的电机和前置的电机，那它今天的它的股票呢是上涨的，它呢是吹牛啦，他说他比 Tesla 呢还要好得多哈。 Tesla 今天涨了2.26%哦，比他的 Model S 呢还多了200匹马力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也请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公司它的股票现在是怎么样呢？
他 Lucy 他这个是 LCID 嘛，对不对？
对，他今天跌了0.75%，对，跌了，
对，是跌了，所以他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是一年内，它都是下跌的趋势。它在五年，你拉长五年，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短期和中期都是下跌的趋势。
盘后呢它小涨了啊，它盘后涨了1.06%了现在，然后看看吧明天情况怎么样。这是电动车，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电动车要去给大家去讲一讲，讲到这只股票的时候呢就不得不去说，我刚才特意让这个 Max 给看了一下，这只股票呢是巴菲特一直是去给他就比亚迪了啊，去给他去投资的，也占他的股份。那现在呢今天有两篇文章都是在华尔街日报当中去分析哈比亚迪，就说呢特斯拉的劲敌比亚迪呢大势已成了，现在呢来自中国的这个比亚迪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啊，中国政府方面的对电动车它是支持，也有它政策方面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大的科技都遭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但是呢电动车行业呢它得益于呢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激励的政策，所以呢比亚迪的股价和三月份哈触及的52周新低之后现在是大幅度的跳升哈。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那怎么样比亚迪现在的股票是多少了，那么未来的走向会如何
啊？比亚迪它在它现在的股价是313嘛人民币啊，它在短期内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它的股价啊，然后在半你可以看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短期是下跌的趋势，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分析师呢就认为哈比亚迪呢都已经成为 Tesla 最强有力的这样一个竞争对手了啊，他呢是凭借的他呢对电池还有芯片他都是他自己自主生产，所以呢他的这个业务呢等于说是垂直是一条产业链的，这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看到的呢就汇丰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方面的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呢接近200万，然后呢2025年这个中国的纯电动汽车的整个市场占有率呢就会从今年的17%上升到30%哈，这是对比亚迪的以代表吧这样的一个中国电动车的市场的预期。高盛呢现在预计呢比亚迪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厂的份额会从今年第一度的26%到明年呢会上升到36%，到2025年呢可能会占45%哈，半壁江山。那他那个就是也是因为他包揽了公司整车需要的所有的价值零部件的设计和生产，包括呢电池、电机、微控的制器啊等等半导体的产品，那么这个呢就是遭到供应链打击的这种 Tesla 呢等等的在这方面就不具备优势，而比亚迪的这种自研自产啊一条龙就成为了他自己最大的优势，缩短了数轮的产品的周期，在这方面他抢占了一些先机。同时呢比亚迪还做了什么呢，做电池电动车的锂矿呢也是必要的战略性的资源，那他现在呢自己呢寻找锂矿的资源来免受呢自己遭到这种重要的原材料价格飙升的影响，所以呢这也是他提前的一个布局。它的销量呢迅速的增长，它的原材料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在去升高，所以呢它自己公司的利润是遭到了重创的。它的利润哈在FactSet 的数据呢显示2021年的净利润从2020年的2.6%下降到1.4%，而这个利润区间的 Tesla 2021年的净利润是10.3%。所以呢这次呢随着大宗商品再一次下回落的话，再加上一些定价更高的一些新车型的面世，现在市场认为啊就是比亚迪有望扭转它自己的这个利润下降的这样一个局面，就是你卖了很多车但是你的利润挣的钱挣的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呢现在呢可能高盛呢预计今年的比亚迪的净利润率可能会上升到2.2%，2023年呢会成为2.5%。同时呢他自己也在迅速的偿清他的一些债务啊，短期多头的一些债务等等，所以这是呢今天比亚迪哈在市场上对他进行了一个分析啊。不过呢我个人啦，我觉得 Max 你是否了解电动车的市场，您觉得这个分析他认为呢比亚迪成为 Tesla 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无论他从他的利润率和他这种品牌效应并不能，我个人感觉并似乎没有办法和这个 Tesla 形成强烈的这样一个竞争，您怎么看？
嗯， 比亚迪，你看它的那个规模和 Tesla 那个不是在一个层次，它季度你可以看它季度的那个净利润它是8亿嘛，但是是人民币。那 Tesla 的净利润是20多亿，但是是美金了。
嗯。
啊，所以它不在一个同一个 level 上。它如果你看，就算你看那个营收的话，营收它是 Tesla 是160亿美金了，169亿美金，嗯、然后比亚迪它这里是600多亿，但是它是人民币。
嗯，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那么各种分析呢都有，那么有没有这里边也是呢？用当然，你从一个股票未来发展这个角度上，哪一只不管什么样的规模，你都可以去看。但是呢，这个文章说它成为特斯拉的劲敌，我在这就在看，嗯，它能成为特斯拉的劲敌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篇专栏文章出来呢？蛮有意思的。好，那这个呢是刚才借着电动车的这个行业哈，也去分析了一下中国电动车的这样一个市场和他们做的战略上的布局。包括呢，他们到智利啊等等一些国家呢去抢夺锂矿的资源，这个背后呢又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等未来的时候呢，高姐呢再去讲给大家。啊，那这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个股哈。那今天呢，像苹果呢也有一个消息哈。苹果呢，它现在要去基本上它能够把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速度的差距呢，现在不断的要缩短了。这也是呢，在过去一直以来基本上。就是苹果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现在呢，2018年苹果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只占1%，现在呢这个数字呢会飙升到4%哈，就已经涨了不少了，这翻了3倍了，达到了这个历史以来的新高。那印度这方面呢有13亿人口，那也拥有呢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所以呢这个呢包括印度方面也是欢迎哈，苹果在这里边去做更大的这样的一些投入。苹果呢已经去通知其他的一些制造伙伴，他们希望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转型等等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不是说他要把中国的那个生产线原封不动的搬到印度，他不是的，他们呢是要去一个品牌产品的蓝图和原型转化，就是做一个新的产品的生产线，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么现在在苹果整个哈，它90%多的产品全部是制造，全部是在中国出来的。那么这是苹果，苹果今天的股价是下跌的，也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苹果的这个股价如何。
嗯，苹果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都是上涨的趋势，也它短期、中期、长期其实还普遍还是上涨的趋势，它是这个月下跌，这个星期下跌啊，那个这个和标准普尔500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嗯，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动作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生产线到底移出来多少，怎么移？现在呢，不仅是苹果是成为在中国的重投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特斯拉呢也不断的在中国在扩大它的这样一个投资。所以呢，现在整个国家之间外交方面的这种紧张，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呢？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啊。那我们看到呢，特斯拉的股价今天上涨，昨天是大跌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未来怎么样？我们再继续观察。每天大家都会，高姐我们都会盯着这个市场呢，给大家去报告。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要讲一下呢，就是你看整个的这个物价这个天然气呀、等等的这个上涨呢，它就成了一个重中之重争夺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件事情呢，即马上就带动整个产业当中相当的一些环节当中的整个的一些上涨。大家能想到吗？这样的一个天然气呀、等等的这种缺乏或者是这种价格的飙升，直接呢造成了对这个邮轮呢 ，LNG 的邮轮面临着很大很大的需求，就是供应这个天然气去载这个天然气去走的这个邮轮，现在它的价格飙升到天价。好了，休息之后我们回来看一看这个故事。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来自韩国的阿里郎水龙头能将一般的水转化成高能活性离子水，具有高效杀菌的作用。用阿里郎水淋浴可以辅助缓解各种皮肤病，并且省去沐浴露。用它来洗碗碟可大幅减少洗涤剂的用量，用它来浸泡蔬果则可去除农药残留。
我是第三个了，前两个买的是 shower， 就是那个洗澡淋浴的两个，非常好用。它像那个雾状一样，感觉你去洗澡是一种享受，非常好。而且呢，洗完以后皮肤啊，这感觉都蛮好的。还有就是那个浴室蛮干净的，不用去用清洁剂去刷。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拿它接那个水来刷牙哈，就是你牙龈稍微有感觉不舒服，用这个马上就好，真的蛮好的。想买一个接头呢，放在我家 Think 里面，然后洗菜呀都很好。
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接下来这个故事呢蛮有意思的，如果呢我们去看一些长期的走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某一种产品的稀缺就直接造成整个产业链方方面面随之的波动。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欧洲天然气的危机引发了什么呢？全球的抢船大战。因为呢，在整个大家都要去存储天然气，所以呢，大家都要去要这个油轮。那么这一场呢，就直接就推高了创纪录的天然气的价格，包括呢这个油轮的价格都跟着去上涨了。俄罗斯呢，不断的削减对大陆的天然气的供应，所以呢，现在呢，欧洲的国家加大了从美国还有卡塔尔等其他的地方呢去购买天然气的液化气哈，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强度力度。那结果呢，就变成了欧洲国家去跟谁呢，韩国还有日本的天然气的进口商争夺有限的天然气的这种供应。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船就不够用了。那么特别呢，现在呢异常的高温，全世界都高温，中国那边都已经两周了，简直是酷暑。然后呢，现在韩国和日本的天然气需求也是激增。那么这个导致什么呢？这个油轮呢，它的新的油轮呢，船身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所有的邮轮的租费啊，租赁费大幅的上涨，这就呢导致你说油天然气就贵，然后呢你的运费租一个邮轮也贵，所以呢这个天然气就更加创下了价格的飙升，整个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光是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一下子就跳了15%，我就不重复了，昨天我给详细的讲了市场预测一年的这个英镑会有多少。那么在这个月末的时候，俄罗斯还要停三天哈，说要维修等等的，所以呢，整个欧洲市场这个第一抢啊，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也上涨了5.6%，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呢，业界人士就分析，在中国冬季之前呢，也要重返这个天然气市场，估计呢，天然气的价格和运输船的运费会进一步的扶摇直上。此前的时候呢，中国因为疫情封锁呀等等，所以呢，还有所成就把这个天然气的需求呢，其实受到了一些限制的。现在呢，则是新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到了什么程度呢？天然气呢，现在在欧盟的这个欧盟啊，他们没这个船都不够造，现在所有的船舶从现在开始至少2个月只有一艘船啊，只有一艘船可以在亚洲单航自进行租借，两个月之内没船用。现在呢，在大西洋水域当中根本就没有船去用了，所以呢，对这个天然气油轮的争夺呢，现在给欧洲现在真的是带来又一波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呢，他们马上就要天冷了，秋天马上就来了，现在已经8月底了，9月份、10月份呢，一定要去供暖呐、等等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呢去抢啊，然后去囤呐、这些天然气。那这天然气呢，他会把它压缩成液态，然后呢，拖用船 拖到他们去存储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恢复成液液气态呢去供应给用户。所以呢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从现在开始呢所有的天然气的油轮的租费啊，从原来一天是64000美金哈，现在呢涨到了一天105000多美金。然后呢以前从美国往欧洲的这个天然气的油轮租费呢是一天呢47000哈，现在呢也是飙升到一天呢10万美金以上了。所以呢这就造成了整个的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疯狂的这样一个状态，又创下一个历史的记录。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供应链有问题，所有的油轮的价格都飞涨，大家还记得吗？那么现在呢这个是油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我想问问哈 Max， 你有没有油轮股的公司的这样的股票，现在情况怎么样？
油轮我没有关注啊，你有没有特别公司你想关注啊？但是天然气就像我们之前几期有讲了，这就是都天然气基本上它都是上涨的趋势。
我现在没有去盯哈，那我只是看到呢这个报道当中讲到的，像一些总部位于伦敦的航运公司Clarkson。他呢董事呢就是从2022年以来呢，他们呢就是有客户啊为了买船，这个公司叫 Clarkson， Clarkson， 那他说呢客户呢为了买要抢这个新邮轮，一下子就会扔到240亿美元啊，其中呢8月份有8艘货船的订单，刷新了2021年全年的150亿美元的记录哈。你听到了，这8艘就已经是比去年的一年就是241啊，2022年到现在开始241，去年一年才150亿，太恐怖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呢谁要是能够对经济已经读得特别特别的透的话，你都可以预测哈接下来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跟着涨，你就去买他们的股票就可以了。现在呢包括呢新货船的造价呢也不断的在涨，一年以前呢一艘呢大概是1.9亿，现在的一艘要卖到2.4亿美元哈。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另外的一个金融市场的故事，找到了吗 Max？
Clarkson、这个它是比较、代表性的，在这船运的服务在英国的、它在伦敦的它的那个总部，我看它的财务报表，它的是季度的财务报表，上季是 OK 啊，是蛮亮丽的，都是上升的趋势，无论是营收到它的利润都是在上涨的，但是它的股市呢，股价它就没有反映这点了，因为股价的你在无论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长期内是上涨了5年。
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您是怎么看待美国的股市和全球的市场的呢？好啦，那现在呢已经到节目结束的时间了，今天呢是8月23号，明天是周 3，欢迎大家在美西时间的7点到8点继续守住我们的频道。 Michelle 杨绍玉呢将给大家带来另外的话题，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星期四再见喽。
谢谢大家。